OK，
可以
好，
哈
那我们
，OK。
六位都到齐了。对对，这个我们现在是处于录音阶段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有的上面的六位的这个分享者，现在应该都是在北美西岸。对，然后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标题叫西岸偏北。西岸偏北呢，是我这边 Indigo 和 Brad 还有 Rocky 我们做的一个小播客。我们在 Spotify，然后 Apple Music，在那个 Google Play，还有这个国内的小宇宙上面都有，叫西岸偏北。就我们可能会聊的话题有点广泛呢，关于产品啊，关于互联网，关于投资，关于科技都会有涉及到这些话题。然后呢，今天我
是
们
的，
这一场是聊关于中美软件设计的文化差异，这个话题应该是比较有趣的。对，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比。然后呢，这一期节目我们现在正在录音，我们录 podcast，所以说现在在录音阶段，我们是把这个举手发言的功能给关了的。我们整个录音可能会持续45分钟到1个小时，这是我们大概估计的时间。然后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让大家来做上麦做 speaker 了。对，所以说我们前面这一段我们会录成 podcast，我们会对外播放的。考虑到大家的隐私问题，所以说我们后面就不会再录音了。大家参与互动，我们就不录音了。大家可以随心所欲，怎么说都可
谢谢关注西岸片北，我是 Rocky，
我是 Brad，
我是 Indigo。
我们坐标太平洋西岸偏北一点，不负责任的神聊点产品、投资、教育、社交网络、烦恼后插管，希望我们的隔空探讨对你也有帮助。
今天的话，我们也很高兴啊，就是除了Indigo 我还有 Rocky，我们三个西岸偏北的这个三个大老爷们儿以外呢，我们有幸请到了三位设计师，因为今天聊的主题是中美软件产品、互联网产品的设计存在的一些差异啊，本身这也是一个问号啊，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定论，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在北美这边的三位做这方面产品设计的同学过来参与这个讨论。第一位呢是我们上一次也参与的同学，就是余杭 Spell。余杭现在是在这个 Snapchat 做产品的设计，然后之前的话他也有很丰富的企业软件 SaaS 的设计经验啊，在这个余杭，你要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余杭，然后现在在 Snapchat 负责 monetization 这部分的业务线的设计，然后之前在 Salesforce， 不过加入 Salesforce 的故事比较曲折，就是我在的一家 startup 被 Salesforce 收购了，然后在这之前在 Citrix。做的就是和现在很火的 Zoom 对标的一个产品，不过那个时候其实可能还没有 Zoom， 叫 GoToMeeting。然后再在这之前在，在Amazon， 大概就是这样，一直做的比较多的是 To B 的设计，但是 To C 的也有做一些。
是的，是的。然后余杭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他还自己有一个创业的这个平台叫 UX Offer， 所以跟今天谈的主题也是非常切合的，就是说所有想到北美去。学 UX 专业或者说找 UX 相关就 User Experience 相关工作的，那就可以在 UX Offer 上面去进行一些培训啊、和课上课。那这是余杭的一个自己做的一个 startup， 所以他也一直在给这些学生教怎么样去做 UX， 所以大伙儿也可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这些经验。然后第二位设计师呢是这个Andy 上次节目也有参加啊，他是在Vancouver 这边。Andy， 你自己介绍一下吧。
哎，谢谢 Brad， 大家好，那个我是 Andy， 然后呢，这个我也是在这个用户体验设计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哈。那我目前呢，就是其实这三年左右，我都在做自己的一个产品设计公司啊，我们公司叫 Futureform， 然后我们的一个专注点更多是偏向于这种新兴科技或者 Emerging Technology 的。这样产品设计的这种服务和咨询，我们会在比如说这个语音技术，包括机器人产品，包括一些 IoT 的产品这块有比较多的一些这个探索，也还有一些教育产品哈。我们这些年的这个客户其实是这个美国、加拿大还有中国国内大陆，其实都是有的。那在这个之前，我在加拿大这个温哥华的用户体验行业工作了大约5年。最开始是进入了一个设计咨询公司，是温哥华比较大的一个 产品设计的一个咨询事务所啊，叫 FCV 啊Interactive， 然后当时在这边负责这种面向客户的产品设计的服务啊。之后呢，我又加入了一家 SaaS 企业，也是做这种产品端工具的啊，类似于刚才银行说的，我们是叫 Vision Critical 啊，其实也是比较大的一家做这种 marketing 啊。Business Insights 这样一家公司，我在那边也是负责这种 Database 相关的平台的这个产品设计，嗯，所以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以产品设计为主的这样的经验吧，嗯，我就说完了。
好的，谢谢 Andy。那最后是一位新的同学啊，这次就是刚加入我们来聊这个话题的是杨芳同学是吧？应该是来自于 Microsoft Teams 这个团队，自我介绍一下吧。
是，好。大家好，我是方啊，我这个我是 Andy 的朋友 ，Andy 今天把我来邀请过来，然后我更正一下，我的这个背景是数学和数据，所以我并不是一个设计专业或者设计师、啊，我之前在北美的这边一个中工作的搜索引擎 Indeed 做软件，然后即将会加入到Microsoft Teams 这一个类似 Zoom 的一个语音通信软件。然后设计这一块我其实经验不多，但是我比较有兴趣，所以我今天就少说多听吧，然后听听大家的讨论和观点。
哦，原来也是微软的这个同学，欢迎。我跟 Rocky 之前都曾经在微软工作过，然后 Teams 最近也是发展很快啊，就是而且我觉得你不做设计也挺好，就是跨界嘛，本身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不光是面向设计师、产品经理啊，然后做技术开发的同学其实也是非常欢迎来参与的。 OK， 那Rocky 要不你也简单说一下介绍一下，今天因为可能会有些新的听众。
哎 Hello， 我是 Rocky， 是 Eco Design， 是一家这个国内的设计咨询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因为家庭原因就是几年前就挪到西雅图这边了，然后这段时间就是也是一直还是在跟国内的团队做这种 remote 的工作吧，但是也接触了很多在北美这边做产品做设计的朋友，而且我发现就是坐底下这三位好像咱们仨都是北京人是吧？
我们基本上这个北上广深都有了，是 Indigo 是深圳的对吧？
嗯，对，
他最初从深圳出发到北京去做的微博，
嗯，
然后余杭应该是这个西边的，
对，我是西安人，对对对，
西安古都啊，嗯，然后我是苏州人，所以也正好是在中间，所以我们是上北东南西北中都有了啊。OK， 那我们那 Indigo 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了，他是微博的早期的这个创始人，然后后面一直在投资啊，然后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方面有很多的这个经历啊。然后我呢，我叫 Brad， 然后我之前其实我现在是一家创业公司，是做电商 SaaS 的，有点像是加拿大的 Shopify， 然后在中国服务的一家电商 SaaS， 然后同时也会做一些业余也会做一些小的这个玩意儿，就是产品，比如 Chrome 的插件啊，在或者说一些区块链的这个网站啊什么，然后之前呢在创新工厂简单做过一段时间的早期投资，然后在之前在微软负责这个MSN Messenger 啊，然后这些产品在中国的这个产品化本地化推广。 OK， 那言归正传，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吧。今天其实我们想聊一下的是中美产品的设计的一些差异啊，这里写的是文化差异，但我想大家如果聊的话，待会儿其实可以不限于这个文化这一块。Indigo，你觉得呢？
哦，可以的，我写的文化差异会让这个标题特别一点，对吧？只差异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对不对？太泛了，没关系，这个可以忽略啊。
嗯，
对，为了吸引眼球的，对，
是的，标题很重要。然后我想我们先来聊一下，就是说中美产品，大家觉得在设计上面，是不是存在差异？然后如果有的话，可以举一些例子吧，然后我们就以这个为切入点，然后在后面再来具体展开啊。如果存在这些差异，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可能的原因是吧？啊，所以我们先来谈一谈中美的这些产品。我们当然这里产品主要是指互联网的产品啊 ，to B 和 to C 都包括。然后是否存在差异呢？那要不几位设计师先来说一下。
我就先说吧，既然你 cue 我多多发言哈，我就先说一下。嗯，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咱们两个认识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的前前任东家，也就是 RelayIQ 刚被 Salesforce 收购的那个阶段。然后我记得就是当时会有很多国内来的投资人会非常感兴趣，因为那个收购是比较大的一次收购，但是我们当时的团队规模非常小，然后产品的用户其实也比较少，然后大家就很好奇。我记得当时大家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一个创业公司凭什么软件可以卖到一个月最基本的用户是$25一个人一个月，然后就是比较高级的是$125一个人一个月。然后就是当时我记得就是在我分享我们产品的时候，很多人其实问的是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就这是我看到产品差异的第一个部分吧，其实是产品形态和付费模式的这种差异，也就是对 SaaS 或者说对服务对软件这个概念的理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品。我觉得这是第一重差异。然后第二个想分享一个更有意思的小例子，就是像因为我在 Snapchat 呢，就是 Snapchat 也是一个社交工具，然后其实我们上面也算是半个内容平台，它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内容框架其实跟不管是抖音或者是 Instagram 是有很大的相似性的。然后我自己又是做 monetization， 也就是商业化这一部分。然后我们平时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设计背景也比较有意思，就是我们有什么这个好的点子是要直接跟 CEO 去讲，然后他可能会喜欢或者不喜欢。然后当时就提到过像国内非常流行的这种开屏广告，然后他看到这个之后，他的回答就是 disgusting， 就是他不能够接受，然后他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去做的。然后其实就是反观呢，就是在北美会遇到的这样的情况比较少。当然我觉得开屏广告作为一种广告形式，它存在既有价值，而且我认为是一个就是从广告数据上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但是你可以从这个里面看到，就是不同的这个可能文化背景吧，导致大家对一个产品形态或者哪怕就是一个商品的这个理解也是不同的。所以我可能就想分享两个小的故事吧，作为一个开篇，就是我认为差异呢一定是有的，但是它可能更多的不是存在设计本身上。就比如说啊，我们喜欢白色，你们喜欢红色，这种设计本身上的差异，其实我认为是可以几乎可以忽略的，更多的其实是在产品的形态这一方面。
是的，是的。然后我补充一下，余杭当那段经历，就是在 RelayIQ 是非常厉害的。那个 RelayIQ， 我简单跟他讲一下，当时是被 Salesforce 以接近$4亿收购的，但是这家公司是才成立3年，就是2011年成立，然后2014年就被收购了，而且当时团队只有小几十个人，是吧？
对对对，就是团队
小几十个人，然后就是增长非常快，然后把一个 CRM 这样一个在美国其实 Salesforce 对 CRM 这一块的这个市占率非常高的，而且 CRM 这个市场无论在哪个，比如中国还美国，都是竞争非常激烈，但是 RelayIQ 还是就增长非常非常的快，然后3年就被以接近$4亿收购。然后那个团队，反正当时余杭分享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和经历啊，包括这个怎么样招聘他进去的，哇，那个我至今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 RelayIQ 代表了这个企业服务这一部分，所以其实企业服务 2B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 2C， 比如说这个 Clubhouse 这个产品，就 2B 和 2C 中美产品之间的差异其实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待会我们可以具体再来讲。OK， 那下一位是哪位同学？
我刚才想，对，我正好想呼应一下余杭讲的那个例子，就是开屏广告这个。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因为我不知道像 Snap 它对于开屏广告，比如说你们老板对开屏广告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实际上在国内，如果之前我跟朋友也聊过，正好就像抖音的这种开屏广告，其实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是把开屏和流的那个直接结合在一起了，因为它开屏完了直接就进那个流了嘛，你直接滚就可以是下一个，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广告实际上卖了两份，所以从真正的那个广告效益上来说，这个 package 就可能很合算。
对对，而且就是我们当时其实做了比较详细的，就我跟他讲的时候也是说到，就是你看这不仅是一个开屏广告，首先这个东西它能够，因为广告其实最重要的大部分的像能够买起开屏广告的广告商要的东西是 impression，也就是用户能够看到它，能够留下印象这件事情，然后开屏广告是很好的能达到这一点的。但是可能出于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觉得这跟我们的价值观是相悖的，并且跟用户想要做的事情是相悖的，然后就会，其实在美国这边开屏广告是几乎见不到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就是认识上的一个差异吧，就觉得 可能在，我不知道在国内的广告商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这边也会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像尤其在广告这个行业，就是一个用户过来说啊，我有200万的预算，然后你告诉我怎么花。更少的可能是说啊，我就必须要预留你开屏的这个位置，然后再去讨论这个细节。所以可能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产，这我觉得就是说回来还是产品形态上和这个整个生态系统的不同吧。
对，我觉得从根本上是一种对于观念的理解的这种就根本上的一个差异性。而且就是比如说如果看国内的很多视频类的产品，其实如果从技术角度来说就可能非常非常先进了，就或者是从这种实验性角度，就是比如说广告本身就是内容，然后还有包括在直播里面做交易呢，在国内简直就是已经是就几年前的事儿了，但这边可能刚开始就是做这种电商啊，就是把直播和视频开始往这边转。尤其包括我这几年就是来的这边，就感觉看YouTube， 如果你看 YouTube 这个产品，就真的是我觉得就是上古时代的产品，但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但从产品的形态和技术角度，我相信他们不是不想去做，或者没有想过，或者没有能力，而是他决定不这么做。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根本性上对于产品就观念上的差异性吧。
这个 Rocky 我可以帮忙补充一下吧，好吧。对，这样因为前面那个余杭和 Rocky 提到的问题，关于这个北美这边没有开屏广告，应该是很早以前我们拜访 Facebook 的时候，那边负责这个国际关系和 PR 的这个，就是会负责整个 Facebook 的这个 PR 的同事接待我们，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其实他们对于这样的 Facebook 这样的大公司或 Twitter， 他们更担心的是叫做什么社会舆论。对，如果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对社会上造成了不好的舆论，或者说政治不正确，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啊。包括开屏广告这种东西，我觉得有可能会是在体验上面或者舆论上面会有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去配合其他国家做接受审核，虽然 Facebook 现在做的也不是很好，对吧，他们自己也造成了很多社交上的一些舆论问题，但是从他们整体的这个 PR 的公司的管理，对外维护品牌形象的这样一个思路上来看，他们还是蛮看重这个东西的。
我就简单说一个点吧，就是在2014年15年的时候当时在微信的一个外国人叫Dan Grover， 他是微信最早的一个美国的产品经理，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Chinese Mobile UI Trend。 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大部分的这种移动端产品的 UI 的特点和美国当时一些最火的产品的特点，他发现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当时这篇文章其实在北美这个硅谷圈的设计圈和产品圈其实轰动还是挺大的。
我看过他的文章，
对，
他在我微信上。
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觉得其实我后来也在想这个事情，就是说你看到很多中国的产品它都是这种聚合型的平台型的，比如说你一个初期的一个工具慢慢变成了什么样的东西都有，对吧，然后在美国这边可能 Facebook 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它其实也不会非常 aggressive 的把这些细节都把这种聚合性表现在了一个产品上。我读到了一个点，就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东亚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它是这种高语境文化，就是 high context culture， 然后在这个西方以这种基督教文明去引导的这样的这种国家，它是 low context culture。 那 low context culture 它可能在它的影响的产品语境，就是说它可能它的密度不会那么高，或者说所谓的信息的密度不会像东亚这么高。所以我觉得刚才余杭也说到可能在文化上会有些区别，它慢慢的会影响到一些产品的设计中，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些源头的。
你觉得你自己感受下来差异最大的，我听起来你觉得有差异，对不对？那你觉得差异最大的，你自己觉得差异最大的一个产品，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就中美各举一个，就是同样的做一件事情的一个产品，你觉得差异很大？
其实我觉得我直接现在能想到的，可能就是类似于微信这样的产品。因为微信这样的产品，可能它一个产品，可能我它几乎囊括了我在国内大部分就是工作以外，甚至包括工作的事情，对吧？但是其实这样一个产品在西方，它是多个不同的产品去辅助完成的。所以像我一年多前回到北美这边，其实有一些不适应，包括最开始跟北美的一些客户合作，我发现我需要去重新 pick 好多新的工具，包括甚至是跟很多朋友们去交流，对吧？我们可能需要
用，你不用啊，你就多用微信就好了。
对，但是你要如果跟说英语的跟美国人，对吧？你要用，有些时候要用 email， 有些要分开用 LinkedIn， 有些时候要用就是就各种各样的，对吧？你 你会分得非常细。我觉得其实在一定程度我觉得这个是尊重对方的一个 privacy 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会把这种access to reach out to certain people， 就是去跟别人聊聊一个事情的一个路径会定得很清晰，然后大家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和一个共识的。那我觉得在中国其实大家其实都体会到，其实这个共识其实是比较混乱的，或者说是一个混沌的状态。当然这两年我自己感觉在中国有一个变化的趋势，但是我觉得还是在一个比较混沌的状态，从工具的这种混合性的角度而言。
我可不可以贡献两个，就是我想了一下，如果让我说就是可能很好的总结这个产品的这个差异的，我 2B 和 2C 各想了一个，就是可能更偏向，也不能叫这个软件也不能叫 2B 吧，就是如果你看支付宝和 Venmo 就可能能很强的感受到这一点，如果再看 Twitter 和微博可能就是对吧， Indigo 应该也是更比我更了解这两个。
对对对，你我早就想吐槽了，对，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录 podcast 嘛，
你就说支付宝我就很想吐槽了。当然我这里作为主持人我还是澄清一点啊，就咱们今天开这个房间的目的不是为了仅仅是吐槽或者说开地图炮，这个就没意思了，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产品的人，所以我想今天讨论的目的还是说把这个事情能够阐明和理清楚，就是说到底存不存在差异，然后如果不存在差异是在哪些方面，然后造成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以及我们最后可能会有一些讨论，就是说有哪些建议啊，然后最后大家再发表一些看法，然后可以邀请观众进行一些讨论和分享，所以这个我就简单澄清一点。 OK， 对不起我打断了这个宇航，那个你跟 Indigo 继续。
哦，没有没有，就是我就突然又想到了 2B 的，可能如果说更合适一点说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就是 TikTok 投放广告的平台，他们应该叫 Ads Manager， 然后 Facebook 有同样对标的产品，当然我们也有，然后就你能明显的看到这个就是对于一个投放广告这样一件非常商业化的事情处理的方式也会很不一样。
嗯，对，这个我用过的，因为微博这边之前的商业平台我们都用过。这是我说一下，这个确实是那个对比来看 2C 的微博和 Twitter 是很明显的一个差异，但是并不能说微博把功能做的很多它就很糟糕， Twitter 它不加功能它就很好，但这个是两个公司的文化问题，两个公司文化问题，微博毕竟是新浪的文化，门户文化嘛Twitter 是极简文化嘛，对吧？
这个我还得说一句，就是很多公司现在尤其是在面试设计师的时候会有一面叫 App Critique，就是让你拿一款这个产品，然后从设计师的角度去评价它，但主要不是说就是说啊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是去评价它的产品和交互。然后 Twitter 就是一个经常会被选到的这个产品。然后其实我的很多学生都表示说，在面到这种面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对比 Twitter 和微博，会觉得 Twitter 就弱爆了。但是这是当然，我觉得可能也跟年龄有关系，因为我的很多学生可能都是甚至有00后，所以可能这是也是一个就是他们喜欢的东西的这个趋势，他们喜欢信息的密度很大。他们喜欢有很多的功能，我绝对没有，就是我个人其实没有说偏好，觉得哪一个产品一定比另外一个产品好。
嗯，
对，这跟你做新浪微博的爸爸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对对对，我们那个时候做的功能还没有现在微博这么多，现在越来越糟糕了。对，
我是这么看，就是我觉得例子大家都说的这些也其实就是我自己感受特别明显的，我就想做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一个总结，就是我感觉在可能我们在谈产品的时候，我们在谈两个层面的东西。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在谈，产品形态，或者我有时候我会管它叫产品结构，就是产品的结构性的设计。其实能明显感觉到国内的这种就是中心化的产品结构，它会包含更多的入口，更多的功能。它是一个就是自己的一套，比如说我们说微信，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微信互联网。比如说美团，它就是几乎所有你生活中的就高频的这种入口，就是它是一个综合性，非常综合性，包括我刚才提到支付宝。然后在我们在说国外这些产品的时候，它是单一功能性特别强，所以它的结构性是相对简单的。然后第二个层面，我觉得我们在谈的是信息，但如果你看到信息里边，就中国就是可能国内这些产品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就是它信息密度是非常高的，就是有时候你会要从这些结构里面去找到你需要的那个信息。然后甚至是某一个单一的信息单元里面也包含特别多复杂的信息，比如说图文啊，然后链接啊，很多东西都连在一起。而这个可能在经常使用咱们就 Twitter 吧，就它就是单一信息体的那个形态是相对简单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们在谈这两个层面 之间其实都有挺多的差异性，就产品形态和信息这种形态或者信息密度。
那个我其实比较同意，Andy 和 Rookie 说的。我举一个自己以来自己用的最直观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偏向更喜欢用一些音乐软件，就比如说中美比较有差异的，就是网易云音乐和 Spotify。网易云音乐的这个从刚才说的那个产品构架来说，就是功能非常的多，然后 Spotify 就是我只能订阅，我只能搜索听歌就够了，所以这是我比较同意，就是中美这个在产品设计这一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文化差异的。
好
另
的，
外，我补充一个点，就是，对，补充一个角度吧，就是我觉得从时间线的角度上来看，因为产品是一个，就软件产品嘛，就它是一个活的东西，它其实活在时间线里面。就是我其实挺关心，在每次一个产品大版本迭代的时候，你去看那个 App Store，就是历史上面它到底这个版本到底在改什么，其实很有意思。其实这代表了它在整个商业模式上和，就是用户上面的一些洞察和思考吧。就有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 tab 跑到左边去了，然后它又没有掉，然后又增加一个 button，然后首页有什么变化？你会发现国内这种产品，实际上它在结构性的时间线变化上是非常巨大的。就如果我们推回四五年前看任何一个产品，可能跟今天都完全不是一个样子了。但如果你看今天的就是北美这些产品的话，可能它在产品的基本形态上不会有特别巨大的变化。就是比如我自己看那个 Snap，其实我还挺关注 Snap。比如说原来的那个 Maps 是在最顶上，对吧？但我觉得它非常重要的一些结构性变化，比如首页，就不是首页，是第一个 tab 就会变成了那个，现在就变成 Snap Map 了，就能非常明显感觉到它在试图要去把这块做得更强，而不是一个实验性的一个功能了。但这个是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一个过程。但国内产品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上，可能是就是很剧烈的，就甚至首页这种变化的改造都可能经常频繁性的出现，
对吧？比如说支付宝，对吧？对，支付宝这个整个纠结的过程，就整个公司的纠结过程，对，他把他的纠结过程全部给用户了，承担。
支付宝，我觉得真的是，因为我总体我的看法和大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中国其实在 to C，尤其是 to C 这一部分，包括移动的这些 App 方面的话，已经有非常多的优秀的产品。我不太觉得说，中美之间，是有很大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差异或者孰优孰劣的。但是支付宝，我觉得作为一个全民应用，它的这种设计的这个低劣，绝对是拉低了整体的这个水平。这个我不得不吐槽一下。但是我另外我想说的就是，其实中国的话有很多 to C 的很好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其实最多大家举例子都是淘宝和亚马逊，对吧？然后支付宝和 Cash 或者 Venmo， 然后 Messenger 和微信、Twitter 和微博，这个因为大家用的比较多。但是其实还有一些产品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是中国人做的，比如说在App Store 最早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系列叫 Carpenter 系列，木匠系列，就是水平仪啊，然后尺子呀，那个是 iHandy 这个公司做的，但其实它就是北京五道口的一家公司。然后那哥们儿是原来 Oracle 出来的一哥们儿，然后带了一批人，就是一个小的这个 team， 然后做那个 Carpenter 系列、木匠系列，那爆火，一个应用收$0.99，当时就收钱收到这个手抽筋这种。然后那个应用的话，我觉得就没有人能够看得出来说这个是一个就是印象当中中国公司做的一个产品，其实你完全是一流的设计水平。然后在更多的这个 to C 的应用上面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这种应用做的是很到位的，比如说读书的应用上面，无论是这个微信读书还是得到，你去跟这个美国这边比较流行的这个 Blinker 啊，然后这些应用去比的话，我觉得也不逊色。而且中国的 App 的整个的这个迭代的是速度非常快，所以其实已经在向国外在做很多的输出，或者说在进行降维的打击，所以我的看法是在 to C 这个领域里面，已经其实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产品，当然像支付宝之类的槽点也很多，然后但是我更关注的其实可能是我过去这么几年的话，创业主要是在企业软件这个领域，那我更深的感受是在企业软件上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在中国的话，整个的 SaaS 一直没起来，就是这个 Web App 一直没起来，所以还是一个传统的这种软件的一种模式在做这个 Web 的这个软件应用。 所以对，就是说整个的这个consumer 端的这种注重体验啊，然后这些用户的这个友好度啊，这些东西并没有在企业软件这边有一个很高的这种获得这种认知。我觉得可能也跟多方面的原因有关，这个就不具体展开了。所以我总结来说，我觉得企业软件方面的差距会更大一些。而 to C 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甚至有很多地方可能超过了一些美国或者这个其他地方的一个应用。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区域的问题。因为我虽然不是做设计，但我不觉得说有，就是我认为好的设计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好的设计，这是我一个 fundamental 的一个观点。我不觉得说在中国就有另外一种好的设计，这个我其实我个人是不同意的。
嗯，然后我特别同意你说的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美国这边尤其是 to C 的东西，其实就是做的挺多地方比较差强人意。当然就是比如说刚才 Rocky 说到的那个，就是 Maps 为什么从以前原有在最顶端然后移到第一个 tab 感觉花了很久，其实很大的一部分也是人力的这方面吧，就是没有办法，就没有时间去做它，然后会有其他的比它这个优先级更高的事情。嗯，不过刚 Brad 说的这个我想补充的一个点，就其实还有一个行业我们好像从来也没聊过，但因为我老公就是 Brad 知道我老公是做这个，就是游戏行业。他每一次在就是做这个游戏的时候，他就说中国的手游真的比可能美国的手游在很多形态方面领先都不是一点点，包括现在很多很火的手游其实都是出自中国的一些就是这种 studio 的，就非常非常的棒。然后我觉得
是啊，上海这边的 Trinity 太大了，他那个 Trinity 做的游戏真的是很火。
嗯，对，就是不仅仅游戏，就不仅仅说是这种就是 player experience， 就是玩家的这个游戏体验，还有很多其他的，不管是商业化也罢，或者是做就是单纯的做这个游戏的这个用户增长，日活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在国内其实是有很健全的一套系统，把这个东西做的是非常好的。
OK， 那我觉得我们第一个环节啊，其实我们聊了很久了，对，聊了快半个小时了。这个大家都总结的挺好的，关于这个不同的对比啊，就涉及到了 2C 的还有 2B 的，其实 2B 没怎么展开啊，然后游戏我觉得我个人来看，游戏是手游肯定是在领先全球的，对中国，因为从这个里面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情况，还是这一个行业里面盈利能力和这个投入的资金量的问题，对，可能还有一些商业的模式问题在游戏里面。OK， 那么我就来带 Brad 帮大家给引入到我们下一个话题，好吧。就是说我们可以分别来讲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差异，大家可以随便说。有可能是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团队，我刚刚听到了宇航说团队协作我们为什么没有时间做，人力原因，也有可能是整个大家对设计过程的理解不一样，还有可能是大家认为这个产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我觉得可能在北美这边挺多产品挺纠结他自己的理想的和他的价值观的，特别是有些 CEO 代言的这些产品里面，对，这个我们可以来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吧？这个 Brad 你可以来先说一下吧。
我后说吧，我觉得还是让设计师先说吧。
好，可以，
我就先继续刚才可能说了一个点，我觉得现在去说其实特别好啊，就是我就发一个关于自己的一个工作体验的一个分享，就是说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做 UX 或者做这个产品设计的在北美的一个过程，就是说 UX 会定义这个产品的一些高层的一些需求，包括你的这个目标客户，你要去理解他的 persona， 对吧，就这些到底给谁设计，对，再到交互逻辑，再到视觉逻辑，然后这个团队内部大部分时候肯定都会有一个 product manager。 那我的理解中呢，就是说北美的 product manager， 他很多时候定义的更多是商业需求，然后还有一些偏这种 data analysis， 就是类似于数据趋向，去平衡一些数据和这种商业这种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转化的工程。同时，他还做一些类似于这种 agil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这样的这种跑工程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哈。但是我自己觉得一下，因为可能四五年前回到中国。我最开始的一些初期的一些经验其实发现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我发现在国内 我们管这个做 UX 其实是一个产品经理，但是这个产品经理本身他定义的事情不只是包括你去定义一些这个你的用户画像，到你出一些原型图，再到一些可能视觉上很多时候产品经理也会做一些，但可能会少一些。不过国内产品经理其实他做了原型图的同时，他还去定义商业需求，也去有他所谓的商业的 KPI。 那我觉得就是回到最开始我们说到那个点，比如说这个开屏广告这个事情，其实我就可以很简单的去思考，如果是一个中国公司去做这个事情，很多时候它的 driving force 我觉得会商业多于产品逻辑啊，去满足一个这样的 KPI。 但是在北美的公司，可能一个设计师的他的可以 handle 的东西，或者说他自己的这个价值或者体现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很大程度的去影响这个产品的直观的产品体验的。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个人的体验哈，但是我就抛砖引玉。
所以你这个提到的就是挺好，就是说关于一个决策流程分工的一个问题，对吧？就是说，
对，
我想到了一个，就是在就是说一个团队里面的话，其实要做一个产品，那有很多的角色，有产品经理，有设计师，然后还有老板，是吧？然后可能还有客户啊，然后还有技术。可能还有运营的这个输入啊什么的，所以这里面到底谁说了算，谁拍板，就是说这个设计师其实在里面的分量有多重也是挺关键的。就是我记得我自己因为一直做公司啊什么的，然后面试过很多的设计师啊，然后我印象非常深，有一个设计师当时我面试下来觉得挺好，因为我每个面试其实我都是非常就是说严格的，然后我有很强的这个标准筛选啊什么的，然后那时候那姑娘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后来人家说哎那姑娘走了，我说哎那怎么挺好的为什么走了，然后她说因为我们这儿有一个同学说了一句美工这个在哪儿，然后被她听到了，她说美工，然后听到美工她就走掉了。
这抽到痛点了，
对，抽到痛点了。他就说什么美工，我是设计师，对吧？这个美工是一个，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反映了，就是说一个这种可能一种现状吧。就是说在可能在有些公司里面，设计师可能就是相当于是个美工，所谓的这个狭义带引号的美工，可能就是说，产品经理画完线框图，然后你就去做一个把它做成一个高保真，是吧？然后切个图啊，然后交给前端去画。所以可能是有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作为一个设计的这个设计师，你对于这个产品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能力。
对，而且在国内我会发现就是跟北美很不同的一点，就是很多设计师的这种同学哈，包括我以前在国内招的一些比较年轻的刚毕业的研究生啊，就大家跟我聊他的职业规划的时候，他说我未来的目标是变成一个产品经理，然后我就说觉得很 ironic， 因为我思考其实你的价值可能会比，当然就是在国内你无法避开这样一个职业路线，因为它的一个底色，它的这句话的一个另一层逻辑就是我做设计其实我没法影响那么多产品。那我们反观美国或者加拿大这边，其实你做产品设计或者你的 title 是 designer， 你对产品的影响我的认知是更大的啊。然后从这个工资的角度来说，我也简单说一下，当然我不是没有做过什么 survey 啊，一般来说在北美的大厂包括创业公司，好的设计师这种 senior 的他肯定应该比好的 product manager 的这个工资还是要高一些的。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他的 reward system 也是对他的这个价值的一个体现。
而且我认识一些设计师的话，他就是说包括硅谷我看到有很多公司的话，他其实没有具体的这个产品经理这样岗位的，甚至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产品的 design啊，他没有一个所谓的 PM 产品经理这样一个。
这个可以让余杭来说一下吧，关于这个他们里面的这个就是产品程序
的
结构是什么样子。对，
对，就是团队结构的话比较常见的其实还是会搭配产品经理，但是产品经理的这个定义是比较松散的，就是产品经理我有见过他们更偏向 project manager， 也就是我是去管理整个项目，我其实是一个调度性的工作，
是
到有一些就更多的其实应该算是叫这个 product owner， 也就是他是去掌控这个产品的发展方向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具体的角色定义 2B 和 2C 的产品差距非常非常大，哪怕就是以 Snapchat 来说，Snapchat 的 2C 的所有业务全部都是 design driven 的，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你可以觉得比如说像那个被 Instagram 抄了的这个 story 这个东西，但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我们 P 平时一直会就是做各种各样的 design sprint， 然后会把这个点子 present 给我们的 CEO， 他觉得啊这个好，这个继续做啊，这个不好，这个就别做了，就大概是这样。然后做 story 的这个 designer 呢，就去展示了一个这么一个点子 ，CEO 说好做，然后就是从由这个设计师去带动了后面的整个的流程，然后他也是很快就上线了这样的一个产品。他其实更多的是以这种创新性的思维去推动的。其实很多 2C 的产品也是需要这样的嘛，比如像 Clubhouse， 它也是一个相对创新的形式，所以就能够看到这个、在这个里面产品经理的角色定义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松散，就是你既可以去管更多的产品，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呀、啊，就是之类的，也可以说它更多的其实是在管流程和进度。那做 2B 的产品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做 2B 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就是你需要非常深的这个行业知识。就比如说像我现在做商业化，那商业化一个产品可能有100万的用户，这100万个用户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是可被商业化的，光是这一个概念可能会成为很多做这样产品的设计师的一个就是一个阻碍吧，因为他没有就是每个人能专精的内容其实是比较少的。那你如果连这个形态都不能够理解的时候，你怎么说啊我现在做的这个功能就能够推进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里程，其实是比较难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角色的定义会根据你所做的产品不同，其实会略有就是区别的。但是我觉得从我这个观察下来，一个就是中美两边比较大的一个差异，也确实是对角色的这个划分上面。嗯，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见 Brad 的时候，我在跟他们讲，就我是一个设计师，我做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然后底下的这些其实都是我的长辈们，大家给的这个反馈都是啊，你在国内就是个产品经理啊，所以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这个观察对我来说很有意思吧。
嗯，对对对，这个分享挺有趣的，因为我从我的角度，我听过之后，我总结一下，可能这个也是文化差异啊。其实，在欧美、北美，特别是北美这边、欧洲这边都是的，它在公司里面结构实际上是比较平权的，就大家很平等。对吧，所以所有的职位很平等，因为很扁平，然后所以说任何一个设计师他都能够主导一些功能。嗯，可能在国内的公司结构就会稍稍复杂一点嘛，就是各一层一层一层的一层的这种。对，至少我们以前微博里面的时候，就是画图的做产品的一直到老大拍板的肯定是一条线往上报的嘛，对，开会的时候。但这个所以说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区别，我觉得在 2C 产品的这也会导致产品演化出这样的一些可能有些功能上不一样。对，不一样，就会也会让国内出现一些很奇怪的功能，那个就是老板喜欢的功能，对吧？特别奇怪的功能。但是这个东西呢，也会造成呢，可能在北美有些产品的 2C 产品的功能比较飘逸一点，因为它确实是由下面的设计师涌现出来的功能。对，然后 2B 的这个我有感觉，以前在微博做的时候，跟你说的一样，完全它是要看数据的，它是由数据驱动的，或者是由行业需求驱动的，而且这个做这一块产品设计的产品经理呢，就是说这个不管产品经理或者说是他的主要的技术负责人，他需要和离客户很近的，离客户比较近，就是完全了解需求的时候，我才能把这个产品做好啊。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我还想补充一个，对，就是角度，就是因为我接触一些客户嘛，尤其不管是创业公司，还有包括一些大型的公司在做产品，在国内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是，就客户在提产品需求的时候，他们业务的导向性是极强的，数据导向性也是极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设计这个产品，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功能，它必须得能够推导到对于业务指标上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上，或者一个预期上面。嗯，它很少从就是从用户的角度，就是也不能说比较，就是应该比较少的情况是说 OK， 我觉得有一群用户可能喜欢这个东西，我们应该尝试一下。而是说因为我们做这个东西能够得到一个什么商业化的结果，所以这让我也思考，其实很多时候在国内，就当你进入那个循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寻找，就是特别需要一种模式，一种模型能够将设计搬上一个就是技术型的这种状态，就是它不能是一种人文状态再去描述设计，你必须将设计变成一种技术状态。
这个和中国文化一样啊，就是我们是实用主义嘛，拿来实用主义。
没错，非常实用主义。而且对，就是我们在聊比如互联网产品技术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国内，我自己的感受都是自己也会下意识的把它当成一种武器。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可以发挥你的商业价值，使你的公司打败你的竞争对手，然后获得更多流量，获得更多客户，获得更多的交易转换的一种武器。而就是你在北美的时候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就比如说最近大家看那个
比如说就是 Facebook 和澳大利亚，对吧？就是澳大利亚把那个 Facebook 给封了，然后就是，然后还有北美这边就要各种对于什么 Robinhood 呀，然后什么这些审核呀，就是各种就这种新闻，就是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也听说过，完全就是跟耳旁风一样，就觉得哦发生了无所谓，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他们那些西方世界的讨论的东西，但你到这个语境下之后，你会发现你不得不关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深刻的影响着每个人对技术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在西方就是英语环境下，就是大家在不仅在技术的发展，而是在讨论如何去应用技术上，就是这个层面的思考会比国内可能更多一些。
对，我觉得他们把技术用在社会是不是符合社会道德，是不是符合我们社会的这个价值观上面，他们会考虑更多一些，而且普通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是不是被侵犯会特别在意，对吧？这个包括政府和普通的民众，我觉得所以说很多产品的设计者，包括这个公司对品牌的维护，他也特别在意这个东西。所以说所有的 2C 的产品，他一定是站在用户这个立场上的，他不会出现一些反过来的情况，像国内这样的，我想怎么理就可以怎么理，对吧？这是一个我在这两边我观察出来的一个区别。
嗯，我简单补充一点，可能我觉得就是在北美吧，北美的科技从业者，包括尤其是设计师这样一些人，其实是左派居多的。所以回到 Indigo 说的，就是这种对于这种道德或者 ethic 的这种强调，我觉得这是很是一个自然的结果。然后还有一点，刚才 Indigo 也说的，关于比如说隐私这些，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近期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最近在跟一个美国的这个Seattle 的创业公司合作，我们在做一款这个。Fitnessly 的这个社区类产品啊，当然它跟 Strava 什么 Keep 都不太一样啊，但是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在做竞品分析的时候，就去理解这个 activity feed 什么，就是你跑个步对吧？它给你 track 一下，然后要发一个 post， 就这样一个小细节，我们去做了一些中美产品之间的这样一个对比，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大部分的北美的产品，不管 Strava 还是就是耐克做的一些产品，还有其他 Fitbit。很多时候这个 post 是需要用户自己去给一个许可的，也就是说你的手机或者你的这个硬件产品它 track 你的 data， 虽然你这个产品上，你在这个产品上很多朋友或者不同的这个 group 对吧，你要分享它会需要你的同意，但是你去看这个中国的产品，不管是 keep 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类的运动产品，你会发现这一层很多时候它的细节逻辑是被架空的，也就是说你的所有的你的 data， 你家里边你在哪里跑步，你小区的很，你住在哪里，其实别人都是可以看到的啊。所以就这个一非常小非常小的一个细节，我觉得都能体现出这个大家在对于个体隐私的保护性上的一个关注度的不同。
对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差异还是取源于文化差异，对，这个文化差异是会影响产品的结构表现。 OK， 挺好的， Andy 分享的。
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应用 2C 这块应用的话，我作为一个用户来说，我体验比较深的一个不同地方就是不光是隐私方面国内比较不太注意，还有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推送这种，就推送信息方面就是国内是比较泛滥的，就你进入到一个任何一个应用，它给你推送起信息来，就是不管你要不要，然后你可能还不能取消，就是有一堆的这个推送和干扰这种信息是非常常见的。然后还有就是说问你要权限的时候，尤其在 Android 上面的话，因为它比较是开放的一个系统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有用没用的，就是所有的权限它基本上都会问你要过去。然后一般的用户可能就是也不是特别注意，所以就会都给。那这里面就会有很大的这个风险在里面，就是说即使这家公司本意上并没有想作恶，但是因为要了那么多的用户权限，所以难免就是后面比如说内部流程管理或者说信息泄露或什么，就会最后造成了最终用户倒霉。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有一些信息的这种客观性啊什么的，都是有比较就是说疏于这个把控的。比如说你到支付宝打开的话，我暂不说它的界面有多乱多丑啊，当然它可能是以这个比如说马云爸爸的这个也能看懂为标准去做的这个产品，但我不管啊。就是我想说的是，里面比如说你点到这个理财这个里面去，那里面的话大量的信息，比如说给你说哎这个股票这个基金又涨了多少了，然后哎这个你要不要再买一点，这种东西在西方的这些应用里面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是要负责任的，如果这样去做，对吧？就是说一定是说这个事情是我不作为一个推荐，然后你自己要评估风险或者怎么样。所以 这些方面的这种信息内容的展示啊，然后我总结一下，就一个是说隐私方面的这个控制这种尺度，还有就是这种推送信息，这种垃圾推送信息的这个就完全变成了是一种促活的手段，就是说哎用户活跃度不够了，然后咱们今天就推送一把吧。
对，为了 KPI 不择手段是吧？
KPI 不择手段，各种各样的应用里面推送都非常非常的泛滥，其实这个是饮鸩止渴了。当然也可能是说就是你会看到，就是说很快就是在中国会有个奇怪现象，就是说一个东西就很快会被用烂就是然后就没用了，就是会把它很快的用烂掉，
会有这个问题。对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是比较正面的一点的，就是说我想起来，就是在当时还在微软的时候，我们这中国这个团队的话面临着很大的来自 QQ 的这个竞争。那个当然很久以前啊，是在09年的时候，所以给 MSN 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我们整个的产品又是在美国去决定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拿到了一个机会去向这个 Bill Gates 去汇报这件事情。当时 Bill Gates 其实已经是属于半退休状态了，但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那我们就给他精心准备了一个很精简的半小时的一个 demo， 就讲 QQ。然后他看完以后的话，就是当天没有任何的回应，所以我们也很忐忑，说，哎，怎么回事？他是不是没 get 到我们的这个 point？ 但是后来第二天早上，哇，这个好多 senior VP， 微软的 senior VP 就是 Bill Gates 的 direct reports 来找我们中国团队，说，哎，给我们讲一讲 QQ 啊，给我们讲一下 QQ。为什么？后来我们才知道 ，Bill Gates 当天晚上给所有他的 direct reports 这些 senior VP 发了一份邮件，说 QQ 的这种 UI 的这种整合度，这种丰富性是他就是在 Mac 这个电脑之后看到的第二个这样的一个产品。当然我不是说 Bill Gates 的这个产品的品位有多高啊，但是就是可见就是说就 QQ 的这样一种，就是其实代表了中国互联网很多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共性，就是说是一种高度整合的一种超级应用的这种形态，就是往往会变成一个超级应用整合，就是说它通过单点，
你这个故事对挺有趣的，挺有趣的。
单点打透以后的话，比如通过 IM 打透以后，它会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整合进去，然后互相拉动。所以这其实延续到现在依然是一样，就是在也形成了中国的互联网就是几个山头的格局，就是每个山头都很全，什么都有，从 to C 到企业服务到娱乐是吧，全部都有，然后各自不连通。然后各自这个都是要选边站，所以这个其实是在09年的时候，我们给那个 Bill Gates 做这个汇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差异。
我好想说一句，就是其实我觉得微软在之后是做了尝试的，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概是在14年还是15年左右 ，Skype 出了一个全新版本，就是几乎是一个极大成的那种，可以家人在里面分享状态，几乎就是一个微信，但是他把打电话这个功能非常极大化的弱化了，但最后改回去了。就我觉得他们是做了这个尝试，但这个尝试没有能够真正的实现吧。就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其实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刚才就是Brian说的，我就想最后快的补充一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也不知道就是这场合能不能讲，但其实很多时候是法律形态决定的。我们能够就是不管是做 to C 还是 to B 的产品的时候，能够几乎一票否决我们当前在做的所有的事情的，一定是我们的 legal review。所以很多时候，在一个产品形态出现之前，我们甚至就会提前去进行这个 review。比如说 ，Facebook 在去年19年的时候，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事情如果说起来都很难理解，就是关于这个平等性的，就是 equality 的这个问题。就他们在做这个广告业务的时候，有一部分叫 housing employment 这部分的这个广告，然后这部分人就要求我们，如果说这个广告是给我们这样的人看的，它必须是被标为另外一种分类。然后听起来其实是一个很晦涩的一个概念，但是 Facebook 就是因为这个受到了非常大的法律制裁，然后就导致所有其他做商业化的人都立马赶快就把自己的产品平台也改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第一是对一些这个行为的定义会更准，并且已经就是不仅仅是涉及就关于隐私，就刚刚我说到的这个平等性等等等等的，很多的这些其他的这种道德层面的问题都被上升到了法律高度，那它自然就是就管控的力度就会不一样，然后它就会去决定很多产品的形态。
这个在中国也完全可以对比啊，中国不是监管嘛，对吧？大家做内容产品的时候都要担心怎么被监管，对不对？ 啊。这个，哎，这个饭还没说啊，你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这个环节里面。
哎，那个我就分享一下我自己在北美这边以一个做技术的人，然后怎么看待做设计的这边，因为我在国内没有相关的经历。现在就是说，我们如果想 design 一个新的 feature 或者 design 一个新的 page 的话，在一个 UI designer 拿给我们的这个设计之前，他一定是要做 user testing， 就像你说的这个数据导向，有可能他会有好几版的设计。然后最终他会去每一版的设计，他会用 user testing， 然后可能给几千个 user 去在各种程度各种metric 上打分，然后取出一个非常数据导向的一个最优的一个设计，然后拿给做技术的人，然后去执行。但是其实我个人对这个怎么说有一个疑问啊，其实，但我不知道这个疑问对不对，我想其实想请教一下各位设计师，就是什么样的才是一个好设计，就是这个用户，就是从数据角度上用户评分高的设计真的是个好设计吗？就是我举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我这个问题。就是前几年在苹果可能新出的一个系统，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 icon 都极简化，然后这个系统刚出来的时候会有很多用户说，哎，这个新的系统看着不好看，会很丑。但是经过时间的推磨，过了几年之后，觉得这个系统，哎，用着就比之前的系统要好。所以我就想问，当下的这个数据导向，真的可以确定一个设计是好，一个设计的好坏吗？这只是我这个自己的
这个 Rocky 做的客户很多，你可以分享一下看看，嗯。
我自己的观点是，其实我不是特别站在数据里边，我自己感觉是你一定得看数据，我觉得数据代表着以前的经验吧，应该是如何被就是被再次验证的一个过程，但它并不能就是代表未来哪些东西可能成功。然后另外刚才你谈到的那个案例，就是这个 case 里边，其实我觉得它包含两层面的信息，就是我觉得做设计的时候，我是把设计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它是解决效率性的问题的，就它非常的工具导向，其实本质上它在解决的是信息的重组，就它可能并不解决美学问题，并不解决就是比如说审美，然后每个人觉得它好不好看，或色彩啊，或者趋势啊，或者很多这种非常主观的东西，当然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变量，但实际上还有一层是它的信息效率，就是当你用这样的组合方式的时候，这种信息的组合方式的时候，它是不是能够更高效的使就是被接收者消化你想要表达的东西，从而更高效的完成那个比如说点击的转换呀，或者说这个页面的这种信息的这种理解度或者专注度啊，我觉得这两层面是分开的，所以但是比如说在效率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数据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而且我认为其实设计在这块儿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找到最优解，因为在比如说硬件环境然后还有相对的软件平台，还有很多变量都是固定的前提下，在信息的重组上一定有一个最优解，而这个最优解就是我觉得越来越趋同的，其实大家通过各种测试，或者就比如说我们的手机，我因为在特别早的时候我在微软做上一代就 iPhone 之前那个 Windows Mobile，然后所以那会儿在那个时代时候，就像多普达呀、HTC 啊，就像这种手机厂商，就是它装的都是就是 Windows Embedded， 叫 Windows Mobile Embedded 这个操作系统，当时就是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操作系统。然后我们就目睹了就是 iPhone 发布之后，然后对所有之前的操作系统这种碾压。但是就你反观那个时代的手机，就相信如果在座各位就也都经历过那个时代，你就大家知道有像西门子这种手机，然后有做这个还有像什么阿尔卡特，对吧，还有很多一大票的各种日本厂商，就是它非常非常复杂，就是各种各样的手机都有，像翻盖的，然后 candy bar， 还有就是这种 touch screen 的都有。但实际上演化到今天，就不管到硬件还是软件的形态，就像今天我们的 iOS 和安卓的操作系统，就在整个的产品结构形态上都是越来越趋同的。其实从我们抛去掉美学这个层面，就是 material design 呀、啊，然后什么 Apple 自己的这个语言的设计语言风格之外，实际上从信息的重组角度上，它是越来越找到了一个在这种硬件环境下的最优解的。如果硬件环境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不会被break 的话，那
这个最优解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是审美。就你刚才说的例子，我特别清楚的记得，我忘了是 iOS 几好像是七还是第几代，其实当时我们在、对，我记得是七，因为当时所有的人都骂的都不好看。但是我就反思，当时我们在公司内部有一次讨论，在说这个产品是大家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当时举了一个例子，是在我忘了是不是12年的伦敦奥运会，就我忘记是哪年了，如果记错的话就可以看一下伦敦奥运会那一届，是英国一个特别特别牛逼的一个广告公司帮他做了那届奥运会的 logo。 如果今天大家来看，大家觉得那个 logo 还可以，还过得去，但实际上在那时候它是个非常超前的设计，所有的人都觉得哇，这家这么著名的伦敦的一个广告设计的事务所，品牌设计事务所，竟然出了一个就是实习生做的产品。因为它是那种就是非常不对称的形状组成了一个就是组成了那个标志，那个标志就色彩什么都是过曝啊，然后很多就很奇怪的这种组合。今天我们看就其实它非常的还可以，还挺酷的，还挺现代的，是因为过了这么长时间，就接近十多年的时间，你还觉得它是非常酷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审美这个层面，就我在谈第二个层面，就不仅仅是信息的这种重组层面，是从审美的层面上，它是对于人有另外一种主观性的影响的。就像苹果这种产品，我觉得它并不是在符合人们传统意义上的，很多时候就包括最早这种 Mac， 它是很小众设计师才喜欢的，它是非常 niche 的一个象限里面的东西，就是它并不是在符合现有人们对于审美坐标中最舒适的那个 comfort zone， 而是它试图就像这种我觉得很多决定性的一些设计，它会是拉动整个就是有能力去拉动整个社会对审美的一种倾向性和改变性的。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对，我觉得 Rocky 总结的特别准确了，这两点就是说设计应该是带动时代的，而不是适应时代的，对吧？这是第一点，设计要做的工作带动时代，就是你要领先一点，就跟 fashion 或者潮流一样。然后第二点，罗克刚刚提到的一个最优解，就是我这个理解会比较，我感触会比较深啊。大家可以用 Google 一下 ，Google NBA 和最优解这两个词，就是说现在 NBA 的球队里面训练方法就一种解，这没有什么其他战术了，就是三分球，对吧？三分球投的越准越多，那你的这个得分就高，这个就是整个职业联赛的最优解了，它就一种解法。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数据 AI 这么透明的年代里面，很多事情的最优解其实已经公开的了，大家分别用自己的方法做到最优解的这个就是什么能力就可以了，除非这个平台或者游戏比赛规则产生了变化，那我们再去想在新规则下的最优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趋势，很多事情大家不用再去想我自己有什么特别的解法了，在设计上面来说这个就是最好的，对不对？这是两个观点。然后这个环节我们就可以马上结束了。我总结一下，我说一下我自己两个观点。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差异上面的造成的中美产品的差异 ,2C 的应该还是文化上的差异。文化上的差异造成这两个区别。为什么中就亚洲的产品它都很集成，然后欧美的产品都很独立呢？我觉得这个因为我有小孩在那上学，我就看得出来他们从小学的时候，老师首先这没有课本嘛，然后老师的教学方法基本上就是引导式教学，就是让大家去自己收集资料，然后自己选工具，自己的完成目标。对，老师没有，因为没有统一教材，所以说每个学生的方法都不一样，然后呢大家都会用稀奇古怪的东西，然后把他的东西拼成作业，然后做 presentation。所以说我感觉大家会有自己的方式来组合，从小就训练了一个组合的这样一个态度，他知道怎么去选择工具，然后组合出自己喜欢的样子，而且他从小就习惯了这个文化。然后第二个文化就是平权嘛，就大家都很平等的，团队里面产品设计或产品经理或者是老板之间，所以说这个也造成了这个产品的差异化，这个产品功能体验的差异化。然后第三个其实我们前面一直没提到的这个 SaaS 的话题啊，就是面向企业应用的话题，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这边因为我看到了，因为我自己研究这个 SaaS 企业投资研究的比较多，北美的 SaaS 企业就多如牛毛，这块这个特别特别丰富市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企业生态的原因，第二个是企业他们也和刚才一样的，就从小的文化或者企业各个地方文化，他们也是选择的这个机会会比较多。对，他们会把各种功能拿出来组合形成自己公司的解决方案，然后同时形成一个统一的可以协作的系统，就是说可以协作，能够组合，系统之间开放，能够对接，这个是北美的在企业的协作这一块，包括 SaaS 系统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我估计在中国这边，一般的企业都会需要一个大而全的 solution 来帮助企业去解决问题，所以说这两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异。我不知道这块 Brad 还有什么补充的吗？要不我们可以进入第三个环节。 对，第三环节就是这样子。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交流有一个小话题啊，就是大家对于中国团队来设计国际化的这个软件服务有什么建议？就是中国的本土团队他要做面向海外 2C 产品或者 2B 的产品，大家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上来看，大家有没什么一些好的建议？
对，那我先说一下抛砖引玉吧。因为我也做了好几年的这个企业的这个软件了，包括主要是在 SaaS 这一部分。我自己对于国内的 SaaS 其实是比较悲观的，因为我觉得就是SaaS 的元年也喊了 N 年了是吧，然后喊到现在还是 SaaS 元年。那这里面我觉得不是团队不努力吧，我觉得很多还是跟这个环境有关。因为在这个企业这个服务领域里面的话，没有很好的土壤来支持到这样的一个业务。在美国这边，其实一个startup 创业公司，就不说大公司啊，就创业公司，它同时用几十个小几十个这个 SaaS 的这个应用然后付费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然后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还是处于非常非常早期吧。就是说但凡还有冒出来一些好的苗子，比如说像 TeamVision 啊或什么，要么就是被巨头收了，要不就被抄了，是吧？所以这个还是就是说跟整个环境，比如说绕不过去的这些什么都想干的巨头，是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不打通，这种信息孤岛。然后还有是说整个中小企业的这个可能是因为人力成本就是之前也相对比较低，但现在改善了，就是说他对于付费使用软件这个事情的一个认知还不够。所以我觉得整个从大的环境来说， SaaS 在中国还是属于比较早期的。然后在做软件设计方面的话，我前面提过在 2C 的软件上面，其实我们很多地方已经做得很好，甚至是全世界领先了。但是在企业软件方面，我觉得还是比较欠缺的。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一个人在回到家里可以用需要用 iPad、iPhone 这样的体验比较好的，但在公司里面的话，你用一个很难用很反人类的这样一个界面，就是这就是工作 ,OK, that's a job, 所以就可以包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我想以后肯定会改变的。就是说企业软件应该也可以做得很好用，然后效率很高，然后你很爱用。因为我评价一个产品，就是你首先得有用，对吧？你任何产品是个 solution, 你得解决问题，得有用，然后是好用，然后是爱用。所以设计其实在这里面都很有关系。在有用阶段的话，很多这个产品经理他关注的是界面上面去画线框图，但他错失了说把整个的这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把这个企业的这个用户的这个流程有没有理清楚，他的整个的工作流，他要达到的目标，每一步的这个重要的完成的这个目标是什么，然后再是这个怎么样高效的去完成。怎么样通过这个 storyboard use case 这些东西串起来，而不是静态的说一个界面一个界面去画线框图。这个我觉得是就是还是取决于就是回到就是教育方面吧。我觉得教育方面就是说整个在产品设计方面的话是一个很新的一个领域。我记得余杭你应该是美国这边第一届就是 UX 专业毕业的对吧，你的好像是 Washington。
好，要不我们话题交给余杭吧。
对，我补充一下，我觉得教育其实也蛮有关系的。
对，我那个其实刚刚你说的时候，我有特别多东西都特别有同感。就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就是有用、好用、爱用这个，其实我觉得最下面还有一层，它和那个马斯洛的那个需求模型很像。就底下最第一层是能用，就是它得先 usable, 然后它才能 useful。然后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是这个，就像你说的这个。具体怎么创建这个解决方案的这个过程中，这个路径上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我们变成了这个就比较机械化的去只是执行啊，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要出这样一张图，所以我把这张图做了，而更少的有更深层次的这个理解。然后我觉得就包括很多时候像我们设计师会关注一些设计师的这种产品或者论坛，比如说像Dribble。那当一个设计趋势出来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大家对它的这个理解都是很表象的。我特别喜欢 Rocky 刚才说到的，就是一个产品关于这个最优解和，其实除了信息的这个重载和架构，还有去找解法，其实它是就包括审美 这些是不同阶段的这个步骤，但很多时候就我觉得可能这对于产品的思索它停在了某一个步骤，比如说啊这个设计趋势火了，所以我们都用这个设计趋势，但实际上就推回到刚才说的 iOS 7为什么会做这个设计上这么大的改动，这个改动的源头是从微软来的，是微软做了 Metro UI， 然后事情变得扁平化了，然后发现了扁平化的很多优势，才把它引用到了，就是苹果才把它真正的引用到了自己的设计里，然后把它带火了。其实它是有一个这个后面的历史背景的，而这些事情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原先的这些界面里面导致用户的认知负荷比较高，而我们怎么样降低认知负荷，那其实是在设计上进行降维。这些东西说起来是美学的概念，但是实际上跟我们的工作非常的息息相关。你想做好的产品，你至少对这个东西不能说就是我们能做到创新吧，因为很多事情我也是这个被动接受者，但是就是能够对这个趋势有一个自己比较就可能又回到咱们上一期说到那个信息收取的那个有相关了，就是有自己的一套辩证性的这个去理解一个产品，理解这些所有跟这产品相关的信息的这个能力吧，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白了，就我觉得先解决第一层，也就是这个 usable。然后再想办法怎么让对先让它能用，然后你才能去谈它是不是 useful， 然后它变得 useful 了之后它才能有这个就是其他最到最上面一层。其实我觉得是现在就即使是美国的产品设计也完全不能说完全吧，大部分缺失的叫 pleasurable， 就是它你用起来觉得爽，就都不是爱用，是我用了之后我能产生情感上的共鸣，那这一层就还很远嘛。但我觉得就先解决底层这一部分。
对，不错。哎 ，Andy， 我看你把麦打开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嗯，
对，我想补充两个点吧。第一个说一下，在中国做工具型产品出海，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或者我一定程度是同意 Brad， 就是这件事儿从中国做很难。能看到的产品公司很多，比如在中国做起来，比如说像最早的 TeamVision， 他们最初的时候产品形态都是很好的，当然最后他离不开就是那条这个宿命哈，就是被大厂收购。我看到了一些团队，当然这真的是凤毛麟角，比如说像这个 Xmind 团队，对，他们在深圳就是做这个脑图产品的，他们一直是属于这种比较佛系的，在深圳。
我还以为他是一家美国公司啊。
哦，不是深圳人做的。
挺不错的。
创始人。对对对。他们是比较佛系的，这个创始人我也认识，然后之前有一个同事后来也去了他们公司哈，然后就是他们也其实也是一直特别想去推设计，然后我们也聊过有没有尝试合作，其实聊得也很好，就是创始人在深圳做这么一个出海产品，因为他们最早做得很早，然后他也是这个所谓外企背景嘛，所以他就是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所谓国际市场啊，然后但是其实他们也痛苦在这个很多时候产品语言包括这个设计的趋势，总觉得自己还是无法跟上这个可能国际上的最先的一些趋势。我觉得就是大家是有这种所谓的痛苦在的啊，我觉得确实是也跟在国内的一些生态环境，包括就是对吧，大家吸收的信息其实被 filter 的，那你很多时候在国内去找人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找到就是能够第一眼看到世界最新趋势的这样的人啊，这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点。另一个点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我刚才宇航也提到，就现在可能有些产品的一些发展的到了一个点，它可能稍微卡住了。我自己的一个观察也确实是这样，尤其咱们看这个 2B 产品啊 SaaS 产品，我自己觉得有两个产品其实是在过去五到六年是一个定义性的，大家肯定都知道，第一个产品是 Slack 啊，我觉得第二个产品其实是 Notion。 我觉得他们两个产品很有意思的点呢，都首先有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他们代表了一种大趋势，就是尤其是最开始 Slack， 就是Slack 的产品设计，它是虽然是 2B 产品的框架，但是它的产品语言设计语言是非常非常 2C 的啊，所以我觉得在2013年、14年左右，北美出现了一个趋势，就是 2C 产品设计语言在进入 2B 产品，然后因为这些 2B 产品，他们都慢慢的去面向小团队、小企业，其实包括 Shopify 也是 ，Shopify 的设计是非常的有这种 2C 的这种 DNA 在的，他们在推动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风格从 2B 产品的设计上就成为了一个常态。那我们现在看现在 2B
我觉得就是其实2B 和 2C 只是它的一个服务的这个就是说客户对吧，但最终的这个用户其实都是人，所以我觉得从用户 个角度来看的话，不存在 to B 和 to C， 都是 to C。
嗯，我这点我很同意。对，我就可能有最后再补充一个点吧，就是，我自己感觉 Notion 的一个价值是，就是因为我们也做很多 SaaS 产品，包括我自己以前也在 SaaS 的这种比较大的厂工作，我会感觉很多时候做 SaaS 的产品就会到了一种模式化或者一种模板化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会有 dashboard 啊，你会有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个数据的分析，然后你到不同的小子模块、不同的这种 workflow， 你去满足一下它。大部分产品都是这样，但是类似于 Notion 这样的产品的价值是它把这种工具感的一些形态打破了，它会告诉你 OK， 这是一张纸，然后你有一根笔，然后你有一些小的工具的模块，然后它让你自己去画一张画，这样的方式。当然它的产品的使用的有些细节其实也可以提高，不过我自己的感觉，我的认知上，就是比较年轻的我的朋友，包括遇到一些年轻的设计师啊，在北美这边，他们对 Notion 的这种好感都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它也代表了一种新的趋势，就是它的这种工具性的这种个，它在工具性上对个体创造性的提升和突出再加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趋势。然后我也希望看到未来更多这样的产品出现。
就 To B 的产品，就我们就是说，就是面向专业或者工作，或者说是这样企业级使用的产品，越来越 To C 了，越来越像你打开手机用 WeChat 或者用什么支付工具这样的一些特性，越来越简单的。
对，你会发现它的 branding design 是非常 fancy 的啊，就是非常、非常有自己的品牌性、品牌调性。
那我也觉得这个得有功于那个业务流程的简化，这个挺重要的，就是因为大量的企业的业务流都往云端去了。对，越往云端去了。比如说现在都有面向企业单统一登录的这样的一种服务了，就 Okta， 对，这样一种服务了。所以说我感觉应该是一种趋势，在 SaaS 服务里面，我觉得在面向海外来做，我们可能做 SaaS 服务，你只用把一个需求点解决好就可以了，你能够和其他的系统能够做成非常非常好的互联和整合啊、这样一点，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出海的风格吧，啊、服务的。比如说现在中国 SaaS 公司出海的，我认为肯定不是 SaaS， 是 PaaS 公司出海的比较多。就现在我们在用的是 Clubhouse 下面的这个声网的服务，它就是一个 API 级别的 PaaS 方式，对，向全球提供服务的，因为它没有用户界面的这些东西，纯是语音接口的，所以说它就特别容易和其他的公司的业务进行整合。OK， 这样算是一种形式。我不知道这块 Rocky 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哦，我分享一个例子吧，就是我刚到西雅图的时候，因为正好有朋友在微软嘛，之前也在微软工作，然后就了解到他们是 Bin 那个 team 有一个创新型的项目，然后也跟 Skype 相关，实际上就是跟 Teams 和 Skype 都挺相关的，是他们内部的一个创新的业务，然后他们还很重视，正好就找到我这边就其实就是拿到上海的 Apple 团队来一起合作的。然后这个合作过程也其中就是也有一个竞标过程，其中有两家美国的设计公司，和然后因为那个产品经理他是负责人是一个中国人，正好认识我，然后他就推荐我们也进去了。然后我们也进去之后，因为我们是个新的供应商，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样，最终还真的是选择了我们。选择我们之后呢，选择我们和另外一家美国公司，就三家里边选了两家，因为他们希望就是有三个方案在跑，内部再做一个，然后另外一家美国公司还有我们也在做。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就是我从微软的同事那边，他告诉我最后的结果是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其实他对于我们就是中国这个团队的反应速度和提出的很多，尤其是在 C 端的一些想法，其实我们用到很多的想法都是在国内看到的这些产品的一些，比如游戏化的一种方式啊，然后很多有意思的这种C 端特别比较先进的这种使用产品的这种设计手法吧，把它用到了那个一个工具型的这种产品上面，然后他们觉得挺眼前一亮的，而且速度他们觉得哇，这怎么就中国团队能这么快就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他们还是很满意。
你说我们996嘛，对吧？嗯，
对，就是我们倒没有996，但是因为从我们角度来说，这就是正常速度嘛，就是因为就是大家速度就是节奏就是这么快，每天都跟创业公司打拼，你就感觉就应该这个速度，你预期就你要在两周之内就要有一个 deliver， 就是很完整的一个东西，所以结果还是挺满意。但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我觉得挑战，就挑战比如说，因为它是一个关于出行的产品，所以其实在国内的同事就很难理解在北美就是比如说车意味着什么，就它跟国内的一线城市车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你出行到底是为什么，你每天多长时间在车上，你在车上都干什么，对吧？然后你这个周末可能你用车是什么，和工作日用车是什么，然后节假日用车又意味着什么。所以它在很多 文化呀，然后还有在生活环境上的理解有一个挺大的落差的。然后但是在他们团队，因为有一个研究的团队，能够输出很多对于用户洞察的一些资料吧，我觉得可以比较好的去弥补这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逾越的坎儿，就是你在文化性上和生活这个环境上面的理解程度。但是我觉得在就是信息产品，就是我们做的这种线上的数字产品上面的理解，我的感觉还是挺自信的。就是国内很多团队包括设计师对于这块看到的眼界并不会比在海外的一些产品就是可能少很多。但是后来这个项目的一个结果呢，又走向了一个我们都没预料到的结果，就是后来在就是 Trump 就是比较跟中国特别特别对立之前嘛，然后我估计微软他们可能已经知道一些口风，然后他们内部就把非常多的中国供应商的全部都停掉了。就虽然我们那次合作就挺愉快的，
因为中美关系给终止了，是吧？
对，他们就说后边也非常可惜，就没办法再继续合作。
而且我觉得接下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大家，特别是做 SaaS 公司，对北美提供服务，中美关系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话题，对吧？这个应该，特别是涉及到数据啊，比如说现在声网在给 Clubhouse 在提供这样服务的时候，我看到媒体上已经有在说了啊，这是一个没法避免的话题，叫政治问题。
我还是对这块企业服务出海的话寄予很大的期望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所以我多说几句，因为如果在场的可能还有一些做技术或做产品的、做设计的同学在听的话，我是希望给他们有一些鼓一些劲吧。因为我自己对这个领域比较关注，然后之前也一直在做国内的 SaaS， 包括也在用很多国外的 SaaS， 甚至也尝试考虑说是不是要做一个出海的产品啊，包括现在也在考虑。其实在整个海外的话 ,SaaS 这种订阅软件的方式，这种 Web App 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的普遍的。而且订阅付费的方式是一种最健康的一种方式。而且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小而美。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那个原来叫37 Signal， 就是 Basecamp， 它可能也就三十几个人，对吧？三十几个人，然后一年就赚个几千万。然后那个ConvertKit，做这个专门为一个很 niche 的，就是说博客的博主提供一个这种CRM 的这个工具，也就是也就二三十个人吧，然后一年也是利润可能有个2000万美金这个样子，就利润啊，所以就是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因为你想嘛，就是说订阅如果一般，比如说一个月我付个30美金，那很正常，对吧？就相当于你不用换成人民币，就相当于说30块钱用一个软件一个月。那就是几杯咖啡的钱，那你如果有10000个付费用户，一个月你想想看，一个月就是三十万，对吧？三十万，就是你这个，而且是个标准产品，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整个的团队也不需要很大，你做一个标准化的产品，然后其实海外的话，大家的付费的意愿也比较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跟国内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国内的话，就是什么时候 SaaS 我觉得有机会了，就是大家愿意付钱来用了，就不愿意付钱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 SaaS 这个市场要起来，一定是什么时候大家愿意付钱来用这个软件，如果大家不愿意付钱，那就会变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我怎么样去植入广告，我怎么样就是说这个羊毛出在狗身上，对吧？我怎么样免费烧钱先做用户，就这种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这个事情就会出现了。但是真正正常的一个逻辑应该是说，我做一个软件，这个东西对你有用，然后我提供给你的价值大过你付给我的钱，所以你会付钱来用订阅，那这是最最正常的一个逻辑。所以在海外的话，这块市场是非常好的，所以我是非常鼓励就是中国的团队能够去关注这个市场，因为随着我们的这个经济和这些互联网的发展，无论是语言还是我们的互联网的技能这些方面都不再是问题。我们唯一要克服的就是，首先我们认知上要看到这个市场，其次就是我们要能够走出去探索，因为 to B 的话，我们的这种同理心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带入进去，能够在用户的角度和决策者的角度去设计这个产品，解决企业实际流程当中的一个问题。这个跟就是说我们 to C 的同理心更容易建立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多的一个挑战。那如果这些挑战能够克服的话，我觉得中国是完全有能力做好各种各样的软件的，包括这个 SaaS。 对，我就补充这一点。
我觉得 Brian 分享挺好的，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在欧美有一个很重要的时代，他们有软件时代，中国没有，对吧？中国那个时代叫盗版时代， 那个90年代到2001年，这20年，他们大量的软都是在购买软件、单机软件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应该错过了。所以说，很多企业它就没有使用软件付费的习惯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刚才 Brett 说的这个，大家能够通过出海来做这种服务，是一个特别好的趋势，而且一个小的需求就可以了啊，因为整体的付费习惯会比较好。
今天的现场录制环节就到此结束。后面是听众的互动环节，如果大家有兴趣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请在 Clubhouse 上面追踪西岸偏北，谢谢大家。